工作有时候会使人一种深层的悲哀，为自己属灵的光景悲哀，为自己过去所做的事情悲哀，这一类的事情有的时候也是活过来的一个现象。所以当然我说圣灵有的时候会让我们笑，特别是那些从来没笑过的人，那天天在笑的人，我想圣灵就要让你哭一哭，你才会治理你的病。但是有些人从来不笑的，神真的会让你笑。所以我相信圣灵是在一些人身上借着喜笑医治的某些人。我绝对不敢说那些会笑的人不是圣灵的工作，但是我也不认为今天神要给全世界所有的人喜笑是神今天要做的工作。往往你看见的是神会让人心里面有一种哀哭，而哀哭的人最后会变成喜笑。当然除了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以外，第二个第六节所提到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这句话呢，跟前面这句话听起来很像，因为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了，又说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那么两个都是活过来，都是活，到底有什么不同？那么我注意看了一下这个，不管是所有的英文圣经的翻译或者是原文的翻译的时候，我发现有点意思哈。其实这个翻译也是对的，因为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话，它通常就是有一些英文圣经是把希腊文就直接一个字一个字翻的。复活这个字啊，普通的翻译是 raise up， raise up 就是站起来或者等等。那么复活是 raise up from death， 从死里复活，中文翻译就从死里复活。那么如果没有 from death， 没有从死里面的话，直接就是 raise up。所以在英文圣经这边是说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活过来，第二个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 raise up。 什么叫做 raise up？ 通常的翻译就是复活嘛，最常用的是复活。可是 raise up 最普通的英文的用法呢，就是从坐着的地位或怎么样站起来，就是 raise up。 只是普通如果你翻开来说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站起来，这什么意思？所以我们翻译成复活。不过我发现呢，这句话我现在比较懂，或者说中国人，尤其中国大陆来的人比较懂。这句话曾经被另外一个人用过，虽然那个人也许你很讨厌他，毛泽东用过这句话。当他1949年进天津的时候，进到北京的时候，他发表一篇演讲，他只讲了一句话而已，后面就不必讲了。他说：“今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raise up。 那你说他过去干什么？中国人干什么呢？过去就躺着啊，躺着的什么意思啊？就被人家欺负嘛，对不对？被人家蹂躏，被人家欺负，你没有反抗的余地，或者说被人家好像打架打输了，对，被压在地上，那你怎么办？那现在你能够站起来的时候，就是说 OK， 现在我站起来了，现在我自由了，现在你不能够随便要干什么就干什么了，就这个意思。我想他这边所谓的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有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是前面我是什么呢？浮在空中掌权者邪灵的控制之下的，我真的是身不由己的，因为邪灵的力量不是你能够控制的，没有人能够逃脱的。但今天当我说我与耶稣基督一同站起来的时候，我意就是向魔鬼撒旦宣告，今天你再也不能够随便蹂躏我，你再也不能控制我了，你再也管不着我了，因为我不再伏在你的权下。所以这一个第二个复活，我觉得可以翻译成站起来，而它的意义是自由的意思。第一个复活是提到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恢复，第二个一同复活的这个活呢，我觉得是站起来，是脱离魔鬼的控制，能够自由行动的意思。那最后一个一同是坐在天上，是在坐在天上吗？我们刚刚所唱的最后一首诗歌也提到说，有些人喜欢与基督与神同坐宝座，坐在天上的意思就是坐在宝座上，坐在一个掌权者的地位上。我们今天是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我们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赶鬼。赶鬼可不是牧师的事情，其实每一位基督徒都有权利赶鬼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执掌王权，因此我们不但不受魔鬼的控制，相反的，我们可以控制魔鬼，我们可以奉神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做很多的事情。这个是我们所得到的一个所谓极丰富的恩典。 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所得到的。那这个是一个我们所谓的身份和地位的问题，但是身份和地位的问题所说的意思就是说，不一定是你我今天已经享受到的，名分上我是有的，实际上呢，你有还是没有呢？那就看我们是怎么样去领受这个东西。所以第八节开始提到两件很重要的事情，一个是提到说我们的得救是本乎恩，但是也因着信。第二件事情是第十节，第十节等一下我再说。第一件事情他提到说我们的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提到说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蒙救赎的时候有两方面的工作，一个是从神那方面来看是一个神的恩典，可是从人这方面来看我们必须用信心来回应。所以本乎恩，但是也因着信。本乎恩，所以呢不是出于自己的，不是出于行为的，也没有人可以自夸，因为是恩典。可是他也强调也因着信，就代表说人的反应也是很重要的，不只是因为恩典所以我呢可以坐在这里等候神把恩典给我然后无所作为，我必须用我的信心去回应神的恩典。事实上这件事情不单是在我得救的时候，也是在我整个信仰的过程中，包括我属灵生命的成长。当我们谈到教会的侍奉，当我们谈到属灵生命的成长，人人侍奉等等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承认基督徒信主之后属灵生命的成长差别很大的。有人成长很快，有人成长很慢，原因在哪里？原因在乎你是不是用你的信心来回应神在你身上的恩典。一个人所谓不得救的人，可能是神给他很多的机会，借着朋友借着各样的方式，但他拒绝抗拒神的福音，所以他没有得救。基督徒也有很多人是抗拒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以至于信主二十年三十年跟刚信主没什么两样。所以本乎恩，但是也因着信。信是一种接待，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所说的，凡信他名的人就是接待他的人。同样的，信主之后这个信的工作，意思就是说用你的信心接纳神在你身上的工作。信的问题我们不要把它只想成说我信耶稣的时候需要信心，事实上我从那时候开始，而且我一个人生的过程中一直是因着信以至于信。我从信心开始接受这个救恩，我成为基督徒，这个之后仍然是不断的用信心去接待，接待神，接待神在我身上的工作，接待圣灵的工作，然后我生命才会开始成长。什么时候我停止在我的信心当中去接待耶稣的时候，我的生命就停止成长。所以他后面提到一件事情，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他的工作，这个工作这个字哈，原文的这个在希腊文的里面，工作啊，真正的工作这个字，这边所用的不是那个字，这边用的一个字呢，其实比较正确的翻译，你看英文的翻译的话，大概你可以发现没有一个英文的版本的工作是翻译成工作的，就没有一个字是翻译成 work。 英文的翻译有好几种，一种是 workmanship， 这是一种用法，那这是比较稍微古典一点的英文。那 workmanship 其实就是作品， workman 工人，工人所做的东西是一个作品，不是工作。也有的翻译成这个 handiwork 手工艺品，那么最好的翻译是 work of art， 艺术作品，艺术作品。因为这个工作这个字希腊文叫做 poema， 那么有的英文 poema 这个字它把它借用成另外一个英文哈，今天很常用的一个英文叫做 poem， P-O-E-M， 诗歌，那个字就来自于这个希腊文 poema， 也 poema 是 P-O-I-E-M-A， 那 poem 诗歌P-O-E-M， 这个字是来自于 poema， 但是希腊文的 poema 这个字呢是一个比较广义的，不一定是诗人所做的诗，广义的来讲画家的画也是 poema， 雕塑家的雕塑是一个 poema， 文学家写了一篇小说著作是 poema。 所以严格说起来最好的翻译是艺术作品，艺术作品。当然因此有些人因为这个英文的 poem 跟这个 poema 这个字有这个关系哈，所以有些人把这段圣经中文或英文把它翻译成说我们原是神所写的一首诗歌， 在耶稣基督里写成的，他用这样的翻译，也是可以的，不过我觉得可能他比较狭窄了一点。比较广义的翻译法就是我们是神的艺术作品。艺术作品有什么意思呢？有几方面的含义。第一个含义是指的说，每一个人如果都是神的艺术作品的话，那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因为艺术作品每一个都是独特的，艺术家从来没有大批制造。当然今天为了这个工商业社会嘛，也有艺术家做了一个设计的一个原来的模型，然后把这个模型做成一个模子，然后做出一大堆的雕像，都是一样的，也有这样做的。不过严格说起来，所有的艺术作品都是一个一个做的。我们学化工的人哈，我自己本来学化工，那如果我们开一个塑胶工厂，那就很容易了，做个模子，然后灌一点塑胶原料的话，开个模子的话，一分钟乒乒乓乓可以打出一两百个塑胶马桶。我们是神的艺术作品的意思就是，你不是神所做的塑胶马桶，你不是大批制造一样的东西的，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当我们谈到人人侍奉的时候，教会里面也常常鼓励人人侍奉。那教会里面的人人侍奉的观念是什么呢？我们开布道会，我们希望邀请布道友来，那我们希望邀请多少人呢？我们请两百个人。我们教会多少人呢？两百个，所以一人请一个。那可能你请一个不来一个怎么办呢？所以请两个来一个，所以每个人请两个。然后每个人呢打五通电话，可能请两个，对不对？所以每个人打几通电话，每个人请几个人，然后每个人做一样的事情，看起来很公平。其实呢，这好像神所做的每个基督徒都是塑胶马桶，你都是同样一个功用吗？那为什么每一个人都打电话呢？因为你知道有些人呢，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打电话。我就是一个最怕打电话，所以你要我做别的我可能可以做很多，但要我打电话约人，哎呀，这是很累了。那有些人呢乐此不疲的，你叫他打两个电话才打两个，他有些打五十个。所以呢，应该是爱打电话去打电话，爱做 cookie 去做 cookie， 对不对？爱去看门做招待你就做看门招待，对。爱发单张，有些人呢你不讲他到处就发单张的，好，你就发单张，对。然后个人做他恩赐的那部分，他喜欢做那部分，那么很可能配合起来做得很好。每个人是不一样，但太多的时候我们期待别人跟我一样，所以我们也是根据这个原则分配工作的，假定每个人都一样。所以以后我们会谈到教会配搭侍奉的时候，这个观念是一而再再而三要提醒的。因为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艺术作品，每个人是不同的。也因为我们是不同的，所以神给我们不同的职分、不同的恩赐、不同的一切，所以都是不同的，我们是他的艺术作品。第二个，这个艺术作品的观念除了不同以外，也表达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在神看来我们是他心爱的作品，是他的精心杰作。虽然你真的是把自己看成马桶一样，我啊，我这种在教会啊，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多了一个也是垃圾，你可能这样看你自己的，可是你不要忘记，在神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心目中，你可是他的艺术精品呢。你不要妄自菲薄。很多基督徒的确是有这种观念啊，这是为什么教会当中不是人人侍奉？因为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有这个观念，哎呦，唱歌我不如他，讲话我不如他，什么什么什么，到最后呢，我就坐在这里，所以我们都做礼拜。你知道中文的做礼拜这个做是哪些字你知道吗？我曾经问过很多人，很多人都常说，哎，我们去做礼拜，做礼拜。一问说做礼拜的做是哪个字啊，哎，大家都傻了眼。请问哪个做你知道吗？工作的做，礼拜怎么做的呢？对，不是这个做，那不是工作的做，是坐下来做吗？哎，是啊，我们都坐的嘛，对不对？哎，可是做礼拜 是这样做吗？也不对呀。那怎么做嘛？请问你又怎么做嘛？就后来大家都发现，每天在讲做礼拜，做礼拜，做到最后就不知道怎么做的。以最贴切的说法，真的是坐下来的。所以呢，大部分的基督徒都在这边坐的，对，中国人说的嘛，这个捧个人场，对不对？有钱出钱，我就坐在这里凑个数，对，你点人头的时候，哎，我们教会，哎，少了我一个呢，至少本来是175，多了我一个176，捧个人场。啊，至于要做事呢，哎呀，那不行了。其实 如果我们了解我们是神的艺术作品的话，也许我们会重新想一想，到底我这个所谓的艺术精品是好在哪里啊？神把我看成一个艺术精品，我怎么看看自己都不像个精品的样子。所以也许我们要真正求神开我们的心眼，看看我们自己到底有什么让神看上眼的东西，神毕竟赐给我们什么东西。当然第三个艺术精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这跟下面那句话有关系的，我们原是神的艺术作品，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这是塑造的过程。因此也许你今天看你自己实在不像是个艺术精品，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你是未完成的作品。未完成的作品当然有时候看起来不像完成的那个艺术精品，那样个像个精品的样子。所以这个也代表说我们有个雕塑的过程，神要在我们身上来雕塑我们。也因此在过程中的时候，你评估你自己，看你自己，或者你看你周围的弟兄姊妹的时候，请你要记得他和我们都是正在雕塑中的未完成作品。所以有些基督徒自我形象不好，觉得自己很不如人家，或者什么样不对什么样不好的时候，我常常有时候建议他们，你不妨去做一个牌子啊。那美国人很喜欢挂一种各式各样的那种牌子，尤其竞选的时候啊，或者什么时候 I love New York, I love LA 什么东西，挂个牌子，你可以挂个牌子在身上啊，或者心目中挂个牌子也可以，上面写的我是上帝的艺术杰作，只是尚未完工。这意思就是说，一方面呢请各位多多包涵，一方面呢也请你自己多多包涵你自己。只不过虽然是艺术的作品尚未完工，至少在雕塑的过程中你也应该看出那个雕塑的变化。总不会说好像盖个房子嘛，每天挂个牌子，施工当中诸多不便请多包涵啊，挂个牌子我就包涵包涵了，哎，过了一年多还是那个样子的时候，你就越来越不能包涵了，对不对？房子总有盖完的一天吧，怎么每天挂个那个牌子，然后垃圾一大堆，然后从一点都没进步。你可以是艺术作品，你可以是未完成的艺术精品，可是我们总要看见神在我身上的雕塑一天比一天是有进步的。所以罗马书第五章曾经提到这样一句话，提到说我们在患难中可以欢欢喜喜的，最后提到一句话说盼望神的荣耀。到底盼望神的荣耀是盼望什么呢？一种解释是说，我盼望将来我死以后见到主面的时候，我看到神的荣耀。我想这有这个意思，可是另外有一层的意思我觉得也是有的，就是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在我的身上一天比一天的明显。这是我能够在患难中欢欢喜喜的忍耐的原因。我不是只是忍耐准备等死了以后看到荣耀，而是我能够在今天我的生活我的生命当中看见神的荣美在我的身上一点一点的显明，好像这个艺术的精品一天比一天在变化，然后慢慢慢慢的成型。即使还没有100%成型，到了95%的时候，98%的时候，你仍然可以说我看见神的工作。所以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节说得很好，因为神有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把他的性情放给我们，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他要求我们要格外的殷勤，分外的殷勤，有的又加上，有的又加上，让我们能够真正活出神的荣美。所以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在耶稣基督里面被塑造成为神的一个艺术的精品，有一个过程。那我刚刚已经说过了，这个过程雕塑的过程有的快有的慢。为什么有的快为什么有的慢？在乎你我对神的反应，因为这一切是本乎恩，但也因着信。你可能会抗拒神的工作，你想象说一个雕塑家要雕刻一个木头，这个凿子拿起来，榔头拿起来，要狠狠地砍下去，这个敲它一下就挖掉一块的时候，如果这个木头会讲话的话，就跟这个雕塑家说，哎呦拜托高抬贵手，会痛呢。那个雕塑家怎么办？那只好高高的举起，轻轻地放下，摸了一层皮。那雕塑个10年 动得跟没动一样。很多基督徒一生当中常常是如此，信主了若干年了，好像看不出变化，看不出神的形象。但有一些人信主短短的连日，却看见神丰富的工作，原因是他愿意领受神在他身上的工作，他愿意被神雕塑，他愿意被神对付，他愿意被神塑造。当然每一次神在我们身上的塑造，有的时候都是痛苦的，神要拿掉一些你性格中的某一些东西，或者神要改变你的一些嗜好，神要做了一些很多很多的事情，这些事情在我们身上看来，在我们自己的感觉的里面都是不舒服的，都是不舒服的。但是唯有一个愿意被神雕塑的人，我们才能够一天比一天更加像神的艺术精品。所以我想在教会里面，对基督徒来讲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样让我们不是停留在今天我所站的地位上，而能够继续往前走，这是我们最大的挑战。这可能也是基督徒说不定最难听得进去的一段信息。我们总希望的是得救，就是我当我那天决志信主受洗，然后解决了，然后我就等着上天堂，而且保证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不管我现在做的好不好，不管我这个艺术作品到底是多烂的作品，反正已经得救了，我也不想像那些人那么爱主了，他那么爱主，算了，我觉得太爱主了不太好，最好就是跟神保持距离，一切安全，然后等等等等等等，然后当我们谈到人人侍奉的时候，你就发现有抗拒，有些人就说：“哎呦，何必嘛？爱热心的去热心嘛，爱去怎么样怎么样嘛。我呢，我就做礼拜就好了。”如果你注意看约翰福音，很特别的一个现象就是，约翰福音里面，耶稣一而再的、再而三的对那些信耶稣的人说：“你真的信耶稣吗？”而约翰福音很有意思，所有那些所谓信耶稣的人，最后都证明都不是信耶稣的。所以，什么叫做信耶稣？什么叫做信徒？的确是一个需要我们深刻的再思的问题。信仰是一个过程，绝对不是一个 once and for all 的一个 event 一个事件。当然我并不是说否定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道理，而我只是在强调得救或者信徒这个事情本身是一个过程。所以耶稣对那些看见五饼二鱼来跟随他的人回头说了一句话，说你们没有看见神迹，你们只看见饼，只有你为了吃饼得饱继续跟随我。最后讲了一篇道，最后所有跟随他的成千上万的人通通离开了。那些人原来是被称为因为看见耶稣的神迹就信了耶稣的人，那段话开始是这样讲的，只有这些信了耶稣的人通通离开耶稣。约翰福音第八章有一段话，耶稣对那些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信耶稣的犹太人感到，后来耶稣对这些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是魔鬼的儿女。信耶稣的犹太人是魔鬼的儿女，有没有搞错？没搞错，因为那些人不承认自己是不自由的，而耶稣说所有犯罪的是罪的奴仆，讲完了那些人不能接受，所以耶稣说你们的父魔鬼，你们是魔鬼的儿女。这是信耶稣的，所以这段信息是作为今天晚上我的第一篇，也希望从以后几天里面我们会详细的来思考这些问题。我们原来死在过犯罪恶中，如今借着神的恩典，我们已经与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站起来，一同坐在天上。如今这个身份和地位要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实际，有一个雕塑的过程，神要不断的雕塑我们，直到有一天我们真正成为他的艺术精品，真正能够活出他的荣美。而这个过程不但是神的恩典，但也借着你的信，你的回应。如果你不能够正面的去回应神的恩典的话呢，一种情形就是你就是一个一直是一个未完成的作品，而且几乎看不见 神在你身上的工作，甚至你到底是不是真正属神的人，都成为一个问题了。如果我们是属神的儿女，神在我们身上做雕塑的工作的时候，他有一个目的，要叫我们行善。这个行善不是一般人所说的造桥铺路的行善，应该说是包含这个，但是远超过这个。因为行善是什么呢？就是行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独特的角色、独特的身份、独特的地位、独特的任务、独特的使命。神在你身上有个独特的使命，你的工作可能不是任何一个牧师可以做的。不要以为牧师是教会不可缺少的，你也是不可缺少的，你也是不可缺少。神给你的一份神预备叫你做的事情，那神雕塑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去完成、去执行神所预备要你做的事情。在芝加哥有一个很大的教会，据说是全美国第一大、第二大的美国人的教会，它有10000多个人聚会，15000、16000个年轻人聚会。通常一个教会啊，都是会有人数很多，聚会人数不多的。一般的教会都是会有人数大概是聚会人数的2倍或者是多一倍半，是很普通的。唯独那个教会聚会16000个人，它的会员不到2000，不到2000人聚会16000人，那其他人到底是什么人呢？那么这么多人还聚会，他们都不是会员呢？这个教会有一个规则，我觉得也是非常合乎圣经的规格。你要加入个会员吗？那非常严格的，不但是信主，不但是什么，有一个问题，他有一个详细的表，最后填一个问题：你愿意为教会做什么？你的侍奉，没有侍奉，那就不是会员。他不容许有一个会员只来做礼拜的。你不能说我只来做礼拜，享受神的话语。他要问你愿意为教会做什么？因为身体上的每个肢体都有功用的。即使是盲肠，虽然有些人医生喜欢开刀的时候，只要开划开肚皮，就顺便把你当盲肠给割掉，当作没用的。说明有一天发现盲肠还是有点用的。至少，我想没有一个基督徒应该在教会里面，又要说主啊，就让我做盲肠好了，反正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也没关系。我想，如果真的盲肠没有用的话，神不会，创造一个基督徒做教会的盲肠。如果你不是盲肠，你总有一点功能。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体会，我们才能够谈到说我们怎么样跟别人配搭，我们才能谈到说怎么样求神让我发掘我的恩赐，我才能谈到说我如何在教会里面发挥我的功能，然后谈到如何建造教会。我盼望的是我们当中没有一位弟兄或姊妹，你信主了，但却愿意在教会里面继续不断的只是做礼拜，继续不断的只是坐在这里，然后觉得我在教会中，我想我没什么可做的，我也不想做什么。你必须体会一件事情，如果你是神的儿女，而且你是神的艺术作品，神一定在你身上有预备一件工作要你做的。为了这件工作，神要雕塑你，神要改变你，你愿不愿意被神所雕塑，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能够在这几天当中把时间分别出来，能够来思想你的话语。主，我们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和姊妹，在这几天的聚会的里面真正能够来领受你自己的信息和话语，也求你的话语借个圣灵的开启对我们每个人心说话，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也能够愿意按着你的心意而行。我们特别把千向城的教会仰望在你手中，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在中文堂里面我们还没有牧者，但是我们求你自己差遣你的仆人来我们当中侍奉，也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在这里只是一个空占地图的人，让我们都愿意被你自己所雕塑，都愿意求你自己来调整我们的生活，调整我们各方面的属灵的生命，好让我们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器皿，在教会当中与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配搭。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